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是吧？的确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是吧？你显出你自己的怜悯，你诸般的慈爱，主啊，你的信实是广大无边，你是那位可靠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来相信依靠，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在召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能够聚在你自己的跟前读你的话语。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也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不仅是读到字句，主啊，我们更是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引领我们，当我们在研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被你的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自己所摸着，让我们所听见的所认识的能够在生活中能够成为实际。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同来读耶利米哀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大家先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我们先一同读几段的经文哈。我们先读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我们再读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我们再读第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好，对不起，这第18节我这边稍微断了一下哈。好，我们再读第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章。我们第二章，我们先看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蹬。我们读第八节。耶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好，我们再读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搅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我们再请大家读翻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我们再从第20节读到第26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寂寞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然后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四章。第四章读第一，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实际上第四章我们就读这两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五章，先读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那再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吗？烈怒。好，我们的读经呢，就先暂时读这么多哈。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哀歌总共就有五章，我们刚才稍微把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了一下哈。那这耶利米哀歌啊，据他的写作的时间呢，根据犹太的遗传，犹太人他们中间的遗传呢，还有当他们把这个希伯来，当初那个希伯来旧约翻成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呢，他这个七十一本啊，它里面前面有个序言啊，它里面所讲的呢，这个是这本书啊，耶利米哀歌呢是在先知在尼布甲尼撒王墓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之后所写的啊，就是在这个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看见最后尼布甲尼撒王把耶路撒冷城攻陷攻破了把那个犹大人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在那个之后呢，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呢写了耶利米哀歌，可能是大概是主前580几年的时候啊。那相传呢，他写作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城附近，他是在城外，哥哥他山上对面有一个山洞啊，他们那个相传说这个叫做耶利米的山洞啊，他就说呢，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啊，就在那边因着这个城被攻陷，他们的犹大被亡国，他在那边哀痛啊。并且呢写了这首哀歌哈。那我们知道这首哀歌呢，在实际上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非常非常的重视哈。特别是他们每当他们哀悼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会堂中来朗诵耶利米哀歌。那耶利米哀歌呢，在有一些的古卷里面呢，它原本是跟那个耶利米书他们两个是合为一卷的哈。所以呢，有的古卷呢称这个耶利米书是第一卷，那这个是第二卷哈。那实际上呢，这个耶利米哀歌呢，它这个在希伯来旧约里面呢，它的书名呢，是叫做如何啊，或者是英文里面讲的 how 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旧约它这个书名呢，通常是用这卷书的前面第一个字作为他的书名。那在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刚刚有读过哈，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前面几句是说呢，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哈，这可能看不太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们中文文法的关系。那如果按照这个他们希伯来文的顺序的话呢，可能是这样的翻比较合适哈，是说呢，如何这层独坐，就是先前满有居民的所以是如何是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所以呢，在希伯来旧约里面呢，这个书名就叫做如何实际上这一个字呢，如何呢 how 英文这个 how 字呢 在四这个五章里面有三章作为这个那一章的那个开头的这个词字哈。像在第一章里面，他里面讲到说，刚我们读到的这个何进呢、就是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这何进就是 how， 就是如何现在独坐。那或者呢是在第二章里面呢，一开始讲的说呢，主何进发怒，这个何进呢也是 how。那或者第四章呢讲到说的黄金何其失色失光哈，这个黄金何其啊，这个也是同样一个字。那我们知道这个当先知用这个 how 这个如何呢做这卷书开头的时候，或者做这几章前面的这个字的时候呢，实在是显出他里面的心中的悲痛哈。因为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从神的选召神的荣耀中堕落到如今是落到一个何等样惨痛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他们原本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得了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那可是呢如今他们却落到亡国被掳的光景当中他们原本是当在万国中呢做头的，就可能呢可是呢他们现在好像落在万国之尾那他们原先万国是要经由他们得福的，他们却现在成为万国的咒诅所以这个在先知的里面呢有一个这个 how 如何会落到这样子的光景呢，这不仅仅是他里面一个非常忧愁的一些的情感的发表，不过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单单所讲到里面的这个情感的忧愁呢可能还要更多一点我们从整卷书读下来，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他里面还有一个带一个积极寻求的一个态度他在看见外面的光景，他在神的跟前寻求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当我们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仅仅是怨天尤人呢如果我们不寻求神的话呢，我们恐怕落在一个比这个受苦更要可怜的光景当中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在整卷书里面到最终他在神那边找到了这一个 how 的这个答案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卷书虽然是是写哀歌可是呢他是从好像是从那个消极变成积极，从负面变成正面，从悲伤呢达到救恩那因为我们通常看到这个写哀歌我们讲的就是是哭丧掉了是令人那个灰心沮丧的一些的事情可是的确因为先知呢为着从神的心意看神的百姓的光景，看到神百姓接受到神的严厉的审判，他里面的确是伤痛非常的伤痛。可是呢他在伤痛里面呢，他先知转向主他在主那边得着了安慰，得着了鼓舞，得着了盼望我想在我们现在的经历里面也是如此，在我们的人这一生里面呢，常常会碰到一些的情况让我们觉得伤痛。很多时候呢，实际上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天性堕落的天性，我们的罪或者是死的影响那可是呢，在这个我们碰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从先知里面实际上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保罗跟我们看见了，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有两种不同的忧愁一种呢是世俗的忧愁，那保罗说呢，这个结果呢是死实际上是带进属灵的死死亡仅有忧伤，仅有里面的伤痛可是呢，却在里面呢找不着出路。可是呢，如果呢我们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呢，实际上在我们里面能够生出悔恨让我们能够悔改呢并且使得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就算是在让我们灵里面下沉的环境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自己他就是我们的出路他就是我们的拯救那我们看见呢，在这卷书里面呢先知他就是在他的一个极其悲痛的光景当中，他得着了神做他的力量，他的鼓舞跟盼望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这卷书如果我们读这卷书的话呢，我们好像觉得是在 那个重重的这个密云的里面呢，好像黑暗的光景当中呢，看见许许多多主给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的鼓舞激励哈，我里面有许多的经文，在我们里面成为很多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路上的一些的帮助，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你的信实和广大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出自于耶利米哀歌3:23，就这一节经文，我们的弟兄在他的生活经历里面呢，成为他极大的鼓舞，然后他把它写成诗歌，也成为我们众人的激励哈。呀，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这首哀歌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看到哀哈，哀只是背景啊，那他所要带出来的呢，乃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盼望，我们所得到的力量，最后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主。好，那这首诗歌呢，这首哀歌啊，对不起，我是说诗歌哈，是哀歌。不过呢，它的确是这个，它的题材呢是诗歌哈，它总共有五章，那每一章都是一首诗，而且呢，它的这个它这个诗的这个做法呢，是比较特别哈，在希伯来他们的这个他们那个作诗的人有时候会做叫做字母诗哈，这个因为希伯来他们里面那个字母啊，总共有22个。那他们这个22个字母呢，很多时候呢，有诗人呢就会作诗的时候呢，就借着每一个字母呢做那一个诗句的这个起首的那个字哈。所以比如说像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就是所谓的字母诗，它里面呢大家看的话呢，总共每一章都有22节。那每一节呢的起头呢都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字母，而且是按照顺序排列下来的，这可能在中文里面看不清，不是看得那么分明哈。那不过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它是这样子帮助希伯来的读者呢，当他们读这样的诗歌的时候呢，能够帮助他们记忆，并且呢，也的确的里面是极其的优美哈，里面所写的词句，那。在这个虽然说呢，这卷书啊，我们看卷是好像是有五篇的诗歌啊，不过呢，其中也有一些的预言哈啊，像比如说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也关乎到以东的预言，那其中呢也许多描述的也关乎到那个弥赛亚。他来了以后的遭遇的一些的描述哈，所以呢，虽然说这好像是诗歌的题材，不过呢，却是列在先知书里面哈。因为可能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说这好像应该是诗歌哈，那我怎么会列在大先知书里面呢？当然是因着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不过它本身里面呢也带着这个预言的性质。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呢，在这卷书啊，每一章实际上就是一首诗，那我们呢，我们的交通呢，也就是按照这五章啊，五大段哈、分成五大段来交通啊。那每一个，当然，也许我们读过的时候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内容觉得会很相近哈、不过每一章里面可能其中的重点呢，我们可以稍微理一下，可以看见呢，也许第一章里面呢，看见是特别是讲到他那个先知所面对犹大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的环境里面所看见的苦难啊，可能重点是看见外面所显出来的苦难。那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当先知看见这个外面的苦难呢，他后来看见呢，实际上这苦难是从神所来的，所带来的审判哈。所以第二章里面看见神的审判。那第三章呢，是一个转捩点啊，我们看见从外面的这一个苦难，神的审判里面呢，我们刚才读到第三章，从第三章我们刚读的几节看见呢，里面人那个我们的先知耶利米啊，在这边看见了盼望啊，因为神的怜悯，神的信实，而看见的指望，在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悲伤，令人淋漓下沉，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他看见的指望。 那之后呢，第四章里面看，就如果我们读的话呢，可能发现它的着重点是更多是在这个罪上面哈，所以好像有一个看见那个神的审判的原因是罪，所以先知在这边提到了认罪。那最后呢是一个祷告，求神能够让那以色列民，或者让我们呢能够回转，是一个向神祈求让他百姓能够回转的一个祷告哈。好，那我们我们也许呢就一章一章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交通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哈。好，第一章，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第一章一开始呢，就是从一个如何开始哈。这边刚提到说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出神百姓他们所经历的伤痛跟痛苦哈，跟苦难啊。那在第一章里面呢，实际上好像把这个耶路撒冷呢描述成为一个哭泣的寡妇一般啊，他是说没有安慰这件事情，这一个句子提了四次哈，这边也看见了他没失去了安息啊，也没有得到供应，失去了草场啊。那先知呢是为着神的百姓的苦难而忧伤。那我想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先知啊他自己也是遭遇困难，可是呢他心呢是牵挂着百姓。他的忧愁呢是为着百姓的遭遇，百姓的苦难而难过哈。那他为着百姓在神光前光景的坠落，心里面极其的有负担。那因为很多时候呢，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关心注意力的焦点呢，通常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就是我们在我们周遭的环境的当中哈。也许好一点，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忧伤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在神的跟前，的情况呢，我们有负担。可是呢，我们看见先知他这边所关注的呢，乃是神百姓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也愿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眼目啊，那不仅仅是单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仅仅是在我们家庭的里面，不仅仅是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能够就扩大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度量。让我们能够负担我们的关注呢，能够更是在神的百姓他自己的教会的里面哈，我们能够常常为着教会祷告。而在那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的这个看见神百姓苦难而产生的忧愁的里面呢，他看见神的公义啊，在第十八节他这么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那我们看见呢，实际上以色列人的遭遇呢，是因着他们偏离神，他们的罪使得神在公义中呢，向他们所发出的烈怒啊，带进的审判。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爱，感谢主啊，我们的神是爱，他对我们的爱呢，永远不改变。那我们待会实际上到第三章，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就看见了这个点啊。是一个神的爱呢，是爱我们到底的爱。可是呢，神另外一面呢，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公义的啊，他是不能够容许罪与不义的，但对于罪呢跟不义呢，他要施行审判哈。那所以我为着我们的神呢，我们感谢主啊，因为呢，的确像我们在主的跟前蒙恩典啊，我们知道在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的神爱世人，可是他厌恶罪。那他因着爱你我的缘故呢，使你我这个原本是身为罪人当受的刑罚呢，他加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啊，使得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神是爱，可是呢，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另外呢，在这一章的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看见神的苦看见神百姓的苦难，他的哀痛之中呢，他也与神的百姓认同哈。那我们刚刚读过耶利米书，我们看见呢，耶利米啊，他的确是在 犹大王国之先这一段非常动荡非常黑暗在神跟前偏极其偏离的光景当中，是神所拣选使用的一个器皿。当众人都离弃神的时候呢，他仍然高举主，他仍然忠心传讲主的话语，他也为此呢受了许多的苦啊。可是呢，当这个百姓都偏离，他单单为主站住的时候，可是当他看见百姓的苦难的时候呢，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啊，他并不觉得他自己比别人圣洁公义，站在别人之上啊。他提及以色列人的罪呢，他没有说是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他是说呢，神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呢，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啊。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啊，他的确是与神的百姓认同啊，神百姓中的处女跟少年人呢，就是他的处女跟少年人，神的百姓的痛苦呢，就是他的痛苦，神百姓的悖逆呢，就是他的悖逆啊。所以我们看见的确是先知，他就是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他认为他是其中之一啊。那我想在新约里面呢，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仅是个别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被摆在神的家中，那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作肢体啊。所以我们也有这个生命的连结，我们也一同学习来过这个肢体的生活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说了，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这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认同啊。我想这是我们在不仅在先知耶利米身上所看见的，我想在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彼此的肢体生活里面呢，我们也应当过这样的生活，活出这样的实际啊。好，这是第一章。我们看见呢，从先知是从这个苦难里面呢看见神的公义啊。好，那我们来到第二章的第二首诗，第二首诗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先知看见这个他们所这个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灾祸啊，从外面来呢，好像是是加勒底人使犹大国灭亡，使犹大人被掳。可是呢，这个真正这个刑罚的源头呢，是从神而来的啊。这第二首哀歌呢，也是用如何做开始的啊，在这个刑罚的源头呢，乃是从神而来啊。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说呢，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啊。这是神因着他百姓的悖逆，因着百姓的偏离，神发怒所对他的百姓而有的刑罚。这个严厉的刑罚呢，乃是出于神自己，神的手。那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神在施行审判之先呢，他的确是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呢却不肯回转啊。至终神不得不将严厉的刑罚审判呢加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知道审判呢，它本身所带的呢，不仅仅是一个好像让人觉得严厉可怕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它真正所带出来的呢，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知道审判的意义呢，就是一个分别，就是一个断绝的决断啊，分辨什么叫做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什么是不为神所悦纳的。那最经过审判呢，最终的目的呢，乃是要除尽罪恶，引进永义啊。这是在但以理书九章里面所看见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的审判的过程呢是可怕的，可是最终神的心呢是盼望能够带进正面的结果是乃是把整个不对的光景呢转除去，能够使得整个光景呢在神的眼中看为对啊。那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 成为基督徒神的百姓，我们已经脱离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啊，将来仍然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哈。那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我们都必须要，所有的基督徒将来在基督台前呢，我们都要显露啊，我们就着我们自己本身所行的呢，或是或善或恶受报啊。所以因此看见这个基督台前呢，保罗自己就说呢，他立定的志向啊，他要得着主的喜悦啊。所以也盼望我们看见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脱离那个永生永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可是我们仍然就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跟服事呢，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要交账啊。愿在这个账目里面成为一个提醒啊，我们也能够有像保罗这样子的志向啊，我们能够愿意来讨主的喜悦，并且呢，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侍奉里面呢，就能够常常接受圣灵的光照啊。很多时候呢，圣灵提醒我们呢，我们也许偏离了我们也许做了事情不讨主的喜悦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并且在主的跟前现在就接受主的审判除去不洁的，能够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是成为一个对的光景能够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啊。好，那在第二章的里面呢，或第二首的这个诗歌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在哀叹中呢看见神的审判啊。好，那我们来到第三篇第三章这个第三首诗啊。这个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乃是整卷书的一个转捩点啊。那我们这边看见呢，先知他经过了主的管教，服在主的大能，承认主是公义的。然后呢，他这边呢就仰望神施怜悯啊，那并且呢看见在虽然说在苦难中，因着神的怜悯呢，使得我们仍有指望啊。那这是一个转机哈。那其中呢，我想有几段的经文呢，是有两节的经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哈。刚才那个诗，我再回到诗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就引用了第三章二十三哈，那我们再加三章二十四节，我们把这两节稍微读一下哈，再读一次，耶米哀歌三章二十三二十四，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个也许我们需要再把第二十二节哈，这个二十二节再读一下。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然后才到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啊。好，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他里面呢有一个转变哈，他的眼目呢看见主自己的里面看见呢神的怜悯哈。他这边讲说呢，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这边是慈爱呢，是讲到在英文里面翻成 loving kindness， 或者讲到 mercy， 啊，也是带着怜悯的那一个，像着一个柔细的爱哈。那实际上我们看见旧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偏离，他们的应着景象不肯回转啊，神让他们灭绝好像也不为过。可是感谢主，他因为他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他的爱不改变。那虽然说在以色列人这样子悖逆偏离的光景当中呢，他的爱呢仍然不断绝啊。所以呢，这边是讲的说呢，因着耶和华神诸般的慈爱他们不至于消灭。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爱啊。我们刚刚看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 神不在爱中拯救我们，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永远的沉沦。可是呢，他不仅仅在爱中拯救我们呢，他也在爱中保守我们。在我们跟随的路上呢，我们就算有软弱有偏离，他仍然在爱中来挽回我们。这边讲的这个诸般的慈爱啊，的确在原文里面这个 loving kindnesses 是复数的，讲到这个 mercy 呢是 mercies 是复数的。所以呢，这边讲的说呢，我们不论是处在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啊，面对什么样子的环境呢，都有神丰盛的慈爱跟怜悯啊，使得我们呢，神的丰盛的慈爱跟怜悯呢，是我们不致消灭的原因。那为着这，我们感谢主啊，并且在22节里面讲的说呢，因为他的怜悯呢，不致断绝啊，这个怜悯呢，也可以翻成是 mercies 或者是 compassions， 讲到怜悯或者讲到同情啊，我们的神爱我们，使得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亏欠当中，在我们的失败的里面，他向着我们仍然是充满了同情，充满了怜悯。我们在第一章21节，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我们看见耶利米在一边讲到说呢，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耶利米在一边得不着人的安慰，可是神的怜悯是他的安慰。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好像碰到一个环境呢，好像人的安慰没有什么太多的果效哈。可是我们感谢主，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啊，他的同情，他的怜悯呢，是我们里面的安慰啊。因为我们的主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明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可是呢，他这边讲说，怜悯不仅不停止，他这个不断绝呢，是讲说 fail not。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不会失败哈，不失败什么呢？要达到他当初定下的目的哈。所以他的怜悯呢，在我们身上，他对我们表同情，体恤我们的软弱。可是呢，他并不停在这里，他而且呢，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一直达到他要在我们身上所达到的目的，使他的旨，使神的旨意呢，能够在我们身上完成呢。那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感谢主，他有诸般的慈爱，并且呢，他的怜悯呢不致断绝。而且呢，这边讲到说呢，这个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哈，这个神的慈爱、他的同情、他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啊，我们都能够为着这一天神要向我们所施的同情、恩典、慈爱，我们来感谢他哈。这个心呢，是讲的说是新鲜的啊，每天的这个恩典、怜悯、慈爱都够我们今天来用哈。所以呢，我们如果身上有带着什么一些的老问题啊，神有今天有新鲜的恩典给你给我啊。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一些新的难处呢，神的怜悯是新的，今天也够用啊。所以我们为着这，我们感谢主，每天弟兄姊妹。每天早晨当我们起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都应该可以为着这来感谢他啊。虽然说先知在当时所面对这样子的环境的里面，他知道每天早晨啊，神的诸般的慈爱，他这个不断绝的怜悯都能够供应他新鲜在每天的需要的当中啊。好，那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跟激励啊。他们讲说因为我们神的慈爱呢是这信实啊，我这边讲的诚实或信实哈，是极其广大。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因着他信实呢，所以他所赐下怜悯慈爱呢，永不改变啊。每天都，他既然这么说，那每天就有够用啊，就每天在我们身上就是新鲜的，并且呢，他也在你我身上呢，不仅在每天的带领里面，他是如按着他的怜悯跟慈爱来带领我们。并且他在你我身上定了一个极其荣耀的旨意啊，弟兄姊妹，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环境里面呢，至终神他是要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形象一般哈，模样啊，从里到外都像，性格性情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为此，我们感谢主。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看着我们自己好像有点不太像样啊，不过呢，主在他的信实之中，一定要成全他自己的工作。 他的信实何其广大啊！过往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感谢他。将来呢，我们仍然能够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继续来依靠他，并且呢，这边讲说呢，耶和华是我的份啊，因此我要仰望他。对先知耶利米而言呢，一方面来讲呢，他里面非常非常的受煎熬，因为呢，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殿也被毁坏了，百姓被掳去了，受到了一个极大的苦难。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神也借着外面的毁坏呢，帮助先知看见，所有世上的事情呢，可能会失去，可是呢，神做我们永远的福分，他是我们的份，这是永远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改变的，因着他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属他，所以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百姓哈，这边讲说，先知说我要仰望他，好像是把我们的眼目定向主，我感谢主。不过呢，这个原文翻译呢，更准确的呢是说呢，我的盼望是在他的里面，I will hope in him 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的盼望呢是不摆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人事物上面。我们的盼望乃是摆在主的里面啊，只要有主，我们就有盼望啊。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基督经历的里面，我们知道主已经将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他已经住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并且呢，他也赐下他的同在哈啊，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内住啊，使我们能够在碰到不论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都能够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乎神自己，是在乎他的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三首的这个诗篇或哀歌的里面呢，这个在这个极其的悲伤的里面，先知看见了神的怜悯，因此有了指望啊，也愿这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经历里面呢也是如此，不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不论我们的里面如何的低沉，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怜悯跟他慈爱，我们里面能够有指望。那第四首的诗呢，这边是特别是看见呢，罪是神管教的原因，所以先知在这边认罪哈。这首哀歌呢，也是从如何开始。那看见这个苦难是神的管教哈。那这管教的原因呢，是因为神百姓偏离了神，那是百姓所犯的罪，所以一开始就讲说黄金何其失光啊。这个在神的眼中，神的百姓是极其宝贵的，如同黄金金晶一般，可是呢他们却好像变质了，他们因着偏离，因着罪，他们失去他们当有的光彩哈的神的百姓因着偏离，他们已经改变了，那他们离弃神，他们背离神，他们落在一个非常可怜可怕的光景当中，这是因着罪。所以先知在这边呢，指明百姓所犯的罪，也替百姓认罪啊。那在耶利米书四章第六节里面，前面讲的说，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啊，在13节里面讲说，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啊。我们看见这个第四首诗呢，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罪啊，认罪。那因着认罪呢，在就带到第五首诗里面呢一个祷告。我们在这祷告里面呢，是看到最终是提到说要回转归向神哈。那这第五首诗一开始呢，这个先知就提到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看见呢，先知的心呢是在这边转向主。求主纪念，求主施恩。那当我们来到第十九节跟当我们读第十九节跟二十一节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先看十九节啊， 在这边讲的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啊，我们看见先知在这边跟我们提醒，我们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他这不改变，他的爱向着我们也不改变，并且呢，宝座神的宝座是存到万代。他讲到神的主权，讲到神的权能力啊，是统管万有。所以呢，我们可以仰望这位统管万有的神呢，向我们施怜悯啊。所以到最后第五章二十一节，他这边有一个祈求，在神的跟前，要这位在宝座上存到永远的神呢，使得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他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可是他的百姓偏离背逆他。那我想很多时候也是说出我们这个天性，我们就是一个背逆的天性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偏离哈。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做宝座的我们的主能够使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我想也许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常常做提醒啊。如果我们有什么偏离了如果我们能够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主在圣灵中向着我们的修正使得我们，如果我们走迷了，如果我们偏离了如果我们软弱了主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挽回。但如果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回转归向主啊，那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当时所处的光景，或犹大人所处的光景一般呢，那这个我们从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里面呢所看见的呢，这个神是用借着管教的方式，使得犹大人的心能够被预备，以至于能够回转归向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因为神的管教临到了他的百姓所以呢，他是他们亡国被掳。那可是，在被掳的人中间呢，神在那边做了预备的工作。那一般敬虔爱主的百姓呢，神在那边使得在他们心里面做预备、做回转的工作。所以，当70年被掳的时期满了以后呢，当波斯王古列许可他们能够归回的时候，就有一批神已经预备好的百姓哈，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圣殿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神，如果我们能够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主的跟前愿意接受他的修正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在我们身上做那回转的工作，感谢主。那如果就算我们应着景象，主的管教会临到我们身上，不过最终呢，也是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他自己的跟前啊。那所以实在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向着主的心呢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向着主，那并且呢，我们的景象向他能够是柔软的啊。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呢，我们能够常常听见圣灵的声音如果我们有偏离我们能够立刻能够回转归向他哈。当我们愿意归向主的时候呢他就要在我们身上重新建立我们使我们能够被恢复使我们能够经历复兴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短短的这一卷书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是这个先知看见的以色列人他们犹大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中看见的神的公义，在他自己的哀叹的里面呢看见神的审判，那并且呢在因着神的怜悯呢而得着指望并且他在神的跟前认罪，最终呢他借着祷告求主能够使他的百姓或者使我们能够归回我想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经历啊，也是当时我们在主跟前一个从偏离到归回的一条路不论我们落到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看到外面的环境，而是能够看见在主里面的指望，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偏离的情况里面 能够在主的跟前降服认罪，并且有一个愿意主能够让我们能够回转的一个祷告啊。好，那我就先交通这么多，那我还是请孙弟兄帮我们做一些补充的交通。
我们弟兄哈已经把这个背景呢跟我们讲了啊，弟兄姊妹，这卷书啊，它的名字就是如何哈，意思为何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它一个是叫何境是吧？就为何竟然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意思就是说呢，原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是吧？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晓得耶利米啊，这个亲眼看见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着大军把耶路撒冷城攻破啊，那么呢，百姓们流离四散，那么很多人被杀。我们知道他是看见是。
等待连接，
非常一个景象，所以从他深处的发出的一个感叹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吧？为什么会这样？神的百姓啊，是神的选民，他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知道。神原初的心意中教会本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呢，你看见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的话呢，你也会唱哀歌啊。那么神不仅让耶利米看见眼前以色列百姓他们被巴比伦毁灭的这个惨况啊，那么呢，神也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永远的事。所以呢，我们讲过，先知啊，一旦眼睛得开的时候呢，他就活在一个永远不变和现实的改变的这个交汇的这个情况里面啊。弟兄姊妹，有听清楚吗？你属灵眼睛是一旦一开启的时候，你就活在一个永远不变和现实的改变的这个情况里面，这是历世历代啊，所有神的儿女们，当我们蒙到神的恩典，眼睛得开的时候，你都会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这个永远不变的是神的旨意啊，这个现实的改变呢，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的表现。如果你眼睛没有开的话呢，你可能只看见教会外表上面所发生的难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你看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这个社会充满罪恶，对吧？哎呀，这些败坏的事情，同性恋啊，这个什么这一些败坏的事情呢、啊、都在眼前啊。但是如果呢，主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神原初对教会的旨意的话呢，弟兄姊妹，那个伤痛的感觉是更强烈的。所以我们就说，在那个时代里面，神得着先知耶利米啊，做他的仆人。我们的先知呢，都是一般的与神表同情的人，或者他是代表的神。所以先知的这个痛苦，这个哀歌代表着神心中的那个痛苦。我们知道神的痛苦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当神的爱和神的公义起冲突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痛苦。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神是爱他们的，但是按照神的公义啊，神没有办法接纳他们，这就是神心中的痛苦。所以现在先知正好进入这么一个感觉。弟兄姊妹，你读这个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充分的能感觉到，对不对？先知 进入了神的这个感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也需要体会天父的心肠。当我们的神看见他所拣选的教会在地上变质毁坏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所以呢，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有许多神的儿女们被带到了神的这个启示的里面，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也进入这一种的情绪和感觉。你看保罗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约翰也是这样的人，彼得也是这样的人。在同一个世纪，当他们眼睛得开的时候呢，他们看见原来神所要的神的百姓是多么蒙福多么蒙恩的一般的情况。但是现实的环境告诉我们，他们的光景，神按神的公义，神是不能接纳的。你看这个中间的矛盾是非常的厉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你眼睛得开，你看见神勇士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你也会唱哀歌。对今天的时代啊，你会唱哀歌。所以呢，一个人呢，如果能摸到了神心中的感觉，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最怕的就是神的儿女们落在了诸般的错误、诸般的苦难里面，他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这个最麻烦就是这样，不知道原因。哎呀，看看今天基督教的情况，这些情况他们觉得蛮好的。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我们眼睛没有得开。如果你真正开眼睛得开，从主的话语里面明白神对他的百姓、对教会的这个心意的时候呢，是，你看看地上的光景，你心中实在是会有这个悲哀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在地上呢，他就希望得着一般人能体会他的心肠。所以呢，你看在头一个世纪使徒们侍奉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跟随主的，对不对？一面呢，你看见他们里面的看见那个异象，哇，那个荣耀，那神的工作的伟大。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看见当时地上教会的光景的这种偏离啊，叫他们内心里面是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感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情况里面，可以说末后的时代，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呢，是更是十分的这个软弱，十分的这个堕落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今天如果能有人能够体会到主的心，能够有这个感觉的，那么你就会像耶利米一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耶利米知道这个情况，只有迫切的祷告啊。所以我们说到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18次的祷告啊。那弟兄姊妹们，在哀歌里面他也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啊，那么解开来的时候，让我们能看见个异象的时候呢，你就能看见神原初的心意是怎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呢，要根据神原初的心意来跟随他。所以今天呢，人看不见的时候，人的意见、人的思想、人的经验、人的感觉就通通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有的时候做这些，我们还自以为还觉得还不错呢。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一定是有客观的真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这个客观的真理就是神的启示啊，就是这个神的意象。所以我们需要眼睛得开，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弟兄姊妹们，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我们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啊。我们够不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确实愿意照着这个方向 来跟随他。所以呢，耶利米处在当时那一个大的变动啊，那个兵荒马乱，那个神的百姓处在一个非常凄惨的光景中，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啊，圣殿被毁，那么百姓被在街上被杀，就是那很惨的。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呢？那么在哀歌里面讲到了，对不对？神好像弃绝了他的百姓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爱他的百姓，神是不会弃绝他的百姓的。但是当他的百姓们呢堕落到极其可怕黑暗污秽的情况中的时候呢，让神不能不用他的公义来做审判的，那就是很悲惨。我们的公义是不讲究情感的，没有情感可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神是爱，但他也是公义的。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受警惕啊，神对他的教会，神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主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心中啊，常常要提醒自己，教会是主的，工作是主的，羊群是主的，我们只是在这里怎么样做他的仆人，学习服侍他。所有弟兄姊妹都是仆人，服侍他，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能有个感觉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主了，好像这个是我。所以你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啊，基督教所犯的大的错误的情况就在这里，好像人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主，结果你把神的教会呢把它带到一个偏离的现象里面，就好像我们在第四章里面所看见的一样啊。他这里讲到这个黄金失光，纯金变色了，变质了一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可怕啊，以色列人从根基上面毁坏了，所以毁坏到一个地步啊，叫慈爱的神都没有办法能够接纳这个情况，所以呢只好让他们被外邦掳去。弟兄姊妹们，不是神的心不爱他们，不是神残忍，亲爱弟兄姊妹们，是神的百姓实在是偏离神偏得太厉害了。所以耶利米哀歌就是何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不应该这样，对不对？神的百姓何其尊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读保罗的关于教会的启示书，你看见何其荣耀啊，对不对？教会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啊，是羔羊的妻，对不对？是神的居所，哇，那个是何其荣耀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在地上，人使教会变质了，失去了那个光彩了，不再是纯金的了。弟兄姊妹们，这让神的公义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中，那下面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悲哀。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心却愿意照着主的心意走。这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主的话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亲爱弟兄姊妹们啊，那么神拣选我们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神拣选我们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不能违背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违背这些东西的话呢，那是很可怕。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讲，在救赎的恩典上，主的度量是宽大的，主什么样人都能救，对不对？我们有软弱，他深知，他知道我们软弱。但是在神的行政上，你不能得罪他的啊，特别关乎教会的问题啊，你不能得罪的。因为我们的主流血舍命就是为得到这个东西，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胆大妄为的在其中随便改这个改那个，这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耶利米所以会唱哀歌啊，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什么？他看见了神的心意。 然后看见了神百姓重大的偏离，哎呀，他的心里面很痛苦。弟兄姊妹们，这个痛苦不仅是耶利米的，也是神心中的痛苦啊。所以这个哀歌，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有重大的意义。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虽然光景不行，但是我们愿意怎样体贴一点主的心意。那么当耶利米在这里指责以这些以色列百姓犹大人拦住的时候呢，哎，你看见那个第三章的里面呢，很好啊，他并没有把自己这个摆在一边，对不对？好像不在其中，他就告诉我们呢，他的光景也是需要受主的管教的。所以你读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前面一大段，你看见他神的手在他身上也很严厉的啊。那意思就耶利米告诉说，不是说以色列百姓不好，我自己一个人是最好，不不不，弟兄姊妹，我永远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看见别人的光景的软弱时，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是不行的。但是呢，耶利米的情况跟那些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有点不一样，什么呢？他活在神的跟前。他活在神的，他认识自己的情形，所以这个第三章很重要。等于耶利米讲他自己的情况，你看见他也是受神的管教，他并不是像我们所讲的又公义又圣洁的，不是的。耶利米知道自己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一面看见外面的这许多的不好，我们需要来警戒这种，但是另外一面的就是我们要看见自己的光景啊。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是需要主的管教的，主管教的时候也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侍奉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这么多年过来啊，我一直感觉主在这个点上常常提醒我的啊。你不要看我们不能感觉到我呢现在比你们又公义又圣洁的，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光景是一样在血肉中充满软弱的。也有很多失败，也有很多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对不对？主的手在我们身上依然管，但是耶利米的情形不一样，因为什么呢？他跟神建立有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尤其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当地上光景变得一片混乱，情况黑暗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起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第三章那里，那些话。刚才我们弟兄也提了啊，他说这个每早晨呢，这都是新鲜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他，你看见他人就活在与主的交通的里面啊。他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人，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这里还是有一些的提醒啊。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先知个人的一个经历啊，所以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在今天这一片的混乱、黑暗、失败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里面和主之间这个连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交通把这个全面的情形呢给大家讲一讲啊，能不能清楚啊？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看见啊，一方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着神的百姓祷告啊，求主施怜悯。另外一面，我们个人之间跟主之间还是要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是的，你如果我就说你如果真的看见是永远的旨意。再看看地上的教会，你不能不唱哀歌的了。我们要求主怜悯，就是不要叫我们的主因我们啊那么伤心，因我们难过。至少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心愿意靠近主啊。所以在一个大荒凉的时代中间呢，主还是量给我们一些的路啊，告诉我们。所以求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在教会中仍旧得着一些人心向着主的自己， 向着主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确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地上的光景将有大的变动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借着他的话，借着先知的经历，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想我只是只能用简短的时间啊，把这些感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短的交通，好吧？那把时间交还给林环了。
好，谢谢孙弟兄。在我们报告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将你的话语赐下，也将你的话语解开。主啊，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荒凉、非常可怕、危险的时代。我们知道你回来的脚步是积极的接近。主啊，在我们所处的光景环境当中，主啊，求主你更多来得着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能够来转向你，帮助我们与你有一个亲密不间断的交通，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求主能够光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看见你在教会中你所要得着的那是何等样荣耀有尊贵的教会。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看不清，主啊，所以我们就偏行己路。主啊，愿你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也能够体会你自己的心肠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警醒，懂得如何按着你的旨意生活侍奉。主啊，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负担，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代祷，为着教会祷告啊，让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回转啊，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恢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将你的话语赐下，愿你话语在我们身上不突然回转，主啊，让我们能够显出它刚当有的功效啊，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就在你自己回来以先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光景，能够等候迎接你自己的再来。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有一点简短的报告。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下个星期五开始呢，我们要读另外一卷的先知书以西结书啊，那由孙弟兄交通。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啊，能够事先把这卷书先读一遍哈，能够尽量的能够把它读一遍，那能够最少我们里面有一点印象。我知道当我们弟兄姊妹参加这一组能够一同来有点追求读经是的确是大家都很有心愿哈能够盼望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简介纵览的时候呢，能够盼望把整卷圣经呢都能够稍微的走一遍，并且呢能够对每一卷书呢能够留下一些的印象啊。如果弟兄姊妹能够事先先读的话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让我们能够对这卷书的认识呢能够稍微更深刻一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上一次读这个圣经纵览是什么时候哈，我稍微查了一下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的哈，大概已经四年了哈，2018年哈，大概四年了 四年前我们开始哈，有一次的这个圣经纵览简介，那四年之后呢我们又开始，我们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有哈，所以呢这一次的机会呢，请弟兄姊妹能够紧紧的抓住哈。那特别呢，当孙弟兄要和我们介绍这个以西结书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之前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不是一卷容易懂的书啊。如果你看第一章一开始就是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啊，如果你读的话呢，就是又是什么闪的火的大云啦、里面又有四个活物啦，活物旁边又有轮子啦，轮子上面又有宝座啦，宝座上面有人像啦，这到底什么意思哈、我想恐怕不太容易明白啊。那当我们当孙弟兄要和我们讲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如果事先能够先把里面的内容先读一遍啊，有一点是最少知道里面所描述的啊，对我们这样子呢，对我们能够当孙弟兄和我们交通的时候呢， 对我们里面有会有更多的帮助啊，能够对这卷书呢所提到的重点呢能够更容易的掌握啊。好，这边就是算是给弟兄姊妹一个报告啊，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点点的劝勉啊，也愿弟兄姊妹都能够珍惜并且把握每一次这样的相聚读经的时间啊。下个星期五仪式结束啊，弟兄姊妹请事先预备。那我们也请弟兄姊妹能够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尽量留下来参加待会的小组交通啊。那我们这个星期六呢东南区的读经聚会照常举行呢，是混合式的方式聚会，6:30到8:30。那主日呢仍然是有播饼聚会还有诗歌跟信息聚会。这个主日是由玛丽弟兄交通，那我替玛丽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弟兄姊妹尽量鼓励能够来参加实体的聚会。当然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什么任何的症状的话呢请仍然留在家中参加线上聚会。好，那我这边的交通呢就停在这里。